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是上帝的话。
感谢上帝。
凯勒牧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非常有意思，我讲给大家听。在美国一位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宣教士，去到了南美的厄瓜多尔的森林地带去宣教。那是一个原始的部落。他在那里呢，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当地的原住民啊，每个人都要处理鼻涕，对不对？当地的原住民处理鼻涕的时候呢，就把两个手指放到鼻孔里，然后把鼻涕抠在手指上，然后呢就抹在鞋底上，或者到旁边的小树林里抹在树上，抹在树叶上。而宣教士看见这个状况之后呢，就去告诉当地的原住民说啊，这样做很不卫生啊，你们需要改变，不能再这样做了，容易得鼻炎，容易感染细菌。然后呢，当地的居民就说好的啊，他们很谦卑哈，他说我们愿意改变。然后他们就问了说，那你们文明人是怎么处理鼻涕的呢？你总要处理对吧？宣教士就会说呢，我们呢不会是用手指去抠鼻涕，我们会用纸巾或者是手帕。哇，这就是纸巾啊，哇，真是高科技产品对吧，太厉害了，真是太文明了。但是好奇过后呢，人家又想了想，又问说，但是接下来你怎么处理你的纸巾呢？怎么处理你的湿巾呢？宣教师就解释说呢，我们会先把湿巾或者手帕放回自己的兜里，或者放回自己的包里。你知道当时那些原住民听见这个回答之后什么反应吗？他们非常惊讶地说，你的意思是你们不会用手指抠鼻涕，但是你们会把它保存起来随身携带吗？宣教士当时就感觉很尴尬对吧，他就耐心解释说啊，当然也不会一直随身携带，我们最终呢会把它扔进垃圾桶里，最终会汇聚到垃圾场那里去处理。哦，厉害厉害厉害，真是高科技，很文明啊。然后他们就问说，垃圾桶和垃圾场是个什么东西呢？这垃圾场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宣教士就想了想说，为了让他好懂，给他们解释说，我们的垃圾场大概就类似于你们处理手指鼻涕的地方，类似于你们的小树林儿。哎，我觉得这个解释很贴切对吧，类似于你们的小树林。然后那些原住民听到之后就非常的惊讶，你知道吗？他说，你的意思是你们最终还是要把鼻涕放到小树林里，但是你们跟我们的区别只不过是你们的小树林里比我们多了一堆一堆的纸巾吗？你听懂这个意思了吗？哇，说实话，我听完这个对话之后，我都不知道哪个更文明了。你看，他的意思是，最终你们还是要处理到小树林里去，只不过你们比我们多的是多了一堆纸巾而已。 如果你看过机器人总动员的话，你知道这是破坏整个人类的生态，对吧？ OK，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为什么很有意思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对很多的事情都有自己原本文化、原本习惯、原本背景的一些的假设和模式？我们会天然的觉得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文化所做的那些事儿是理所当然的，是本该如此的。但最终你发现那不过是你的习惯而已。你知道我们在自己原本的文化或者模式之下呢，总会，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总会形成一些不正自明的、觉得无需探讨的所谓真理。而这些真理一旦你去到了另外一种模式、另外一种习惯、另外一种文化背景之下去生活的话，你突然发现这些所谓的真理不过是自己的习惯而已，其实还算不上真理。一旦你去到一种异文化的生活场景当中，那些你习以为常的东西总会被挑战，总会被打破，甚至总会被反对，总会被检视，对不对？因为在那里没有任何一个人，他的习惯、他的模式、他的观念标准跟你是一样的。于是在那里，当你生活在那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几乎无时无刻的都在被别人来挑战，几乎无时无刻的都在不断的打破自己原来的系统，不断的破碎，也不断的被重建。你知道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才是最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没有人愿意被打破，没有人愿意改变，没有人愿意被挑战。在某个角度来讲，这是当代年轻人不愿意进入婚姻的主要原因。一旦进入婚姻之后，你就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对吧？你的习惯、你的饮食、你的作息、你的所有的一切都在被打破。也是这个原因，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服侍，也是这个原因，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的圈子。所以以弗所书呢，其实相当直白地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如果我们看到后来，你会发现这件事更明显，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固有的模式和假设是需要被重新反思的，是需要被重新打破，是需要被重建的。为什么？连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文化的差异都让我们受不了，对不对？但我告诉你，其实以弗所书要去跨越的那个鸿沟，还不仅仅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以弗所书要去跨越的那个鸿沟，其实是圣洁荣耀的神跟有罪虚假的人之间的差异。因为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就把那一个非常刺激的一件事情给我们摆出来了。以弗所书一直在处理的是什么事情呢？就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几乎，不是几乎了，是绝对的，每一个人都会坚持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去处理万事万物，对不对？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都会以自己为中心视角，以自己为出发点，以自己为衡量标准，去衡量许多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观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而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被挑战的。为什么？我们一生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自然而然的觉得自己的观点、自己的习惯、自己的角度、自己的看法是对的，对不对？这是习惯性的，你都不用努力，天然就这样。但你知道最悲哀的是什么吗？最悲哀的是那些和我们观点、看法、角度完全相反的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也觉得自己的角度看法观点才是对的。所以各位，有没有可能我们很多人生的问题和答案，我们自己的角度，我们自己的看法其实是不对的呢？对于错、善与恶、好与坏，各位，你真的能保证每一次都能看得对吗？不出意外的话，常常会出意外。所以以弗所书其实在第一章的时候，包括第二章的时候，他其实总是在不断的说，从神的角度去看才是真正的角度，其他的角度在本质上都叫错误的角度。很多年前我们大女儿刚刚出生的时候，我常常给她倒奶粉，在我们家里几乎都是我在给她倒奶粉。每一次倒奶粉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一个特点，这是初中物理学告诉我们的，当我平视的时候是150度，当我俯视的时候就变成了150毫升，当我俯视的时候就变成了155毫升。这是最简单的初中物理学告诉我们的光学原理，对不对？你突然发现两个角度总有一个角度是错的，它不可能既是150毫升又是155毫升，对不对？两个角度总有一个角度是错的，平视的角度才是对的，对吧？哎，你还刚才记得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吗？当我们家大女儿出生的时候，都是我在给她倒奶粉。就这个话来讲，朱琳就绝对不能同意。你看见没有？这就是两个角度，对吧？啊，可能我也会去倒很多的奶粉，但是人的感受是什么？当你这个事儿做多了，人的感受就是这个事儿都是我做的。但其实很明显不是的，她作为妈妈，她也会去做很多类似的事情，换尿布、倒奶粉、哄她睡觉等等等等，对不对？但在人的感受上，你突然发现说，我们俩的角度总有一个是错的。我觉得都是我在给她倒奶粉，妈妈觉得都是她给她倒奶粉，总有两个是错的，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了，我们的角度总是错的，或者说我们的角度总是带有自我中心的那个特质。各位，你知道最危险的是什么吗？最危险的是自我中心本身会篡改我们的记忆。真的，它会篡改我们的记忆。你不要以为你的记忆都是100%无误的，没有任何人一个人的记忆是100%无误的。哇，这点很惊讶，对不对？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刚吃完果子，亚当刚写完情书，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回答耶和华的时候就开始说，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给我吃，我就吃了。你突然发现中间不同的情感表述表明他对那个事的记忆度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每个人都会篡改自己的记忆，我们是用什么来篡改？我们会用我们的价值观去篡改它。前段时间我跟教会的一对夫妻聊天，他就告诉了我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说呢，每一次他们吵架的时候，都如果为了把这个架吵得更好，需要录音。为什么呢？因为刚就是10分钟之前说的那句话，妻子说你就是这样说的，丈夫说我真不是这样说的。为什么不是？因为那个用词不是，我用的词汇不是这个词汇，是另外一个词汇。各位，每个人都会篡改记忆的。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一件事，整个宇宙只有一个角度是完美的、圣洁的、毫无瑕疵、毫无错误的，就是神的角度。除他之外，其他的都会错，并且常常错。所以以弗所书不断地挑战我们，各位，以人为中心几乎是现代社会不正自明的天然的真理，对不对？被奉为圭臬。但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以人为中心是整个世界最大的问题，以人为中心是人一生最大的偶像，以人为中心是我们整个生命最基础的错误，也是信仰最大的敌人。为什么？很简单啊，很简单，因为人本来就不是宇宙的中心， 神才是宇宙的中心。人当然是尊贵的，人的尊贵不是因为我们是宇宙的中心才尊贵的，人的尊贵是因为要借着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去彰显、去见证、去荣耀那一位整个宇宙真正的中心——神。当我们不断的去见证、荣耀这个彰显那一个真正的中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得了荣耀，也得了一切的价值和意义。为什么以人为中心是错的，你知道吗？我没有详细的统计，大概现在全球有80亿人左右，对不对？你知道以人为中心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全世界有80亿个中心。各位，如果你去看整个银河系或者整个太阳系的话，你知道它在有序运转，对不对？为什么有序运转？很简单，在整个太阳系当中只有一个中心，就是太阳，其他的所有的行星都围绕着这一个中心来旋转，其他的行星的卫星都围绕着它的行星来旋转，以至于呢，在整个太阳系它不会发生行星与恒星、行星与行星之间的碰撞、卫星之间的碰撞不会发生。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中心。各位，如果80亿个中心都随着自己的意思随意转，你能想象会发生什么吗？一天碰80亿次，对不对？一天碰80亿次。所以从来都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而是每一个人都去以神为中心的时候，生命的价值、意义、喜乐、甘甜、安慰、平安、喜乐就真的临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临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接下来呢，我会试着用三个词汇，这三个词汇也是在以弗所书这段经文当中不断出现的三个词汇，来试着帮助我们来理解什么是神的角度，或者说就是神所启示的真理。这三个词汇是非常大的神学词汇，但是我想在讲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总是跳不过这三个词汇。第一个词叫预定，第二个词叫拣选，第三个词叫爱。哇，这三个词汇太大，以至于我都觉得很难用一场道来把握。但是呢，我会试着来梳理这三个词汇在人心当中教牧的应用是什么。我不会讲它的神学，会梳理这三个词汇在人心当中的应用。事实上，我会发现，教会中一切的神学争论，每一个人对福音的理解和应用的差异，信徒生命的软弱和跌倒，基本上都来自于对这三个词汇的误解。是的，我们常常，各位，抱歉，我们是正统教会的基督徒，原谅我说，我们对这三个词汇常常以人的角度而不是神的角度去理解它，无论是预定、拣选还是爱。我们常常觉得这三个词我们应该都很理解了，对不对？抱歉，有可能我们理解的还是自己的角度去理解的。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词，叫预定。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叫预定。保罗说，我们是被父神拣选成为神的儿女，这件事情是被预定的。保罗说，我们被耶稣基督救赎成为基督徒，这件事情是被预定的。保罗说，我们被圣灵重生，将来得基业，这件事情是被预定的。甚至整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的年限将届都在乎他，意思是我们整个人生包括万事万物都是被上帝预定的。我是抛出的正确结论，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当你听见这个结论的时候，其实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内心深处有极大的抗拒。凭什么我的人生是被别人筹算、规划、计划、预定好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人们抗拒上帝的预定，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人普遍的 坚定信靠自己，我能行。哎，如果你去告诉一个人说，其实你的人生呢，跟你的努力其实关系不太大，特别对年轻人，他会觉得被侮辱了，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罗翔的原因就是，他一直在告诉我们，人生所有的一切跟你的努力基本上没关系。是的，你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在结果上基本上没关系。毋庸讳言，我们这个时代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喜欢强调人的能力、人的努力、人的尊严、人的自由，觉得如果一切不是经过我的努力获得的，不是经过我自由选择的结果，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事儿就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了。这个时代的人都在强调人的权利、人的自由、人的尊严，抱歉，这个事儿本来就没有，你知道吗？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每一个人，你说我们真有自由吗？没有真正的心灵的自由，对不对？你说你真有人的尊严吗？失落了人爱惜仁义的那个圣洁的形象，当然就没有尊严。说你真有这一切的那个努力所能达成的结果吗？说实话，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会强调经过自己的努力达到好结果的这样一个进程。抱歉，让我破一破偶像，经过自己的努力达到好结果，整个宇宙只有一位能做得到，就是上帝。上帝努力的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爱了我们，受羞辱，于是达到了好结果。为什么他可以做？上帝努力的六天创造，于是整个宇宙就出现了。你想一想，各位，特别是一旦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一定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你努力的做了一些事情，于是错得更严重了，对不对？于是偏差的更严重了。为什么？因为你无法从起初言明幕后的事。很多时候我们的努力达到的结果不过是让那个结果更糟糕，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整个宇宙只有一个人努力，跟他的结果之间是不可分的，其他人的努力跟结果之间都不是必然的联系。这点是不是让我们有点灰心？为什么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跟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在本质上，因为我们想做上帝，你知道吗？我们希望我们付出的努力跟结果之间有强烈的因果关系，因为在本质上我们想做上帝。当代人，你发现哈，几乎每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都处在一种进退失据的一种时代峡谷当中。一方面我们出于对权势的惧怕和对利益的贪婪，我们甘做罪恶和谎言的奴隶，几乎不敢反抗任何的罪恶和虚假。但另外一方面，出于对自我私欲的体贴和肉体的放纵，又千方百计地想要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可以抗拒任何令自己不爽的事情，特别是面对父母、老师和牧师的时候。哎，这是不是当代人的进退失据？所以你突然发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几乎坚定的、敏锐而赤诚的相信一个世俗版本的预定论，但是却抗拒的、迟钝的、难以接受一个信仰的预定论。我给你解释什么叫世俗版本的预定论和信仰版本的预定论。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坚定地相信一个世俗版本的预定论，就是没有钱，你的人生就完了。各位，这是不是一种预定论？这在表明说，人们似乎相信自己的命运是可以被金钱随意扭转的。人们似乎都在相信说，金钱可以预定他人生的一切，金钱可以决定他人生的一切，今天可以让他变得不再一样。这是不是今天几乎所有人都在相信的一个预定论？ 这个叫做世俗版本的预定论，没有钱你就完了。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对我们的人生在上帝的手中被掌管，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龙沟的水随意扭转，这样信仰的预定论，我们又总是信得太迟钝，我们又总是信得太抗拒，我们又总是信得太难以接受，对不对？即使理性上接受，我知道大部分基督徒理性上当然接受了，因为这就是圣经原文的话嘛。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内心依然面临许许多多的挣扎、困惑和不解。所以，让我这样说，这个世间的每个人都相信一套预定论。这个世间的每一个人都相信一套预定论，只不过你信的是符合圣经的还是违背圣经的预定论，区别只在这里。要么相信是金钱决定了我的命运，自己的努力决定了我的命运，是不是一套预定论？我自己的努力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的成绩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的金钱决定了我的命运，我的能力决定了我的命运，就是你的人生是被金钱、努力、成就来预定的。要么你相信说这一切都不是，是上帝和他的圣言决定了整个的人生。所以你突然发现，原来每一个人都在相信一套预定论。让我这样来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好吧，我们想一想，特别是我们这些80后哈，80后、90后都有这个特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一代人从小都不太喜欢被父母、师长、传统道德来预定、来规划、来约束人生、来掌控人生？因为我们坚定地认为，自己规划出来的人生比父母、师长、传统道德规划出来的人生更美好、更完美、更有意义。这个叫叛逆嘛。20年前我们这代人也叛逆过，对吧？我们说父母师长跟不上时代了，落伍了，这个过时了，于是呢，我们就以此为由来反对父母师长对我们人生的规划和预定，这是我们都经历过的事儿，对不对？ OK， 并且常常对上一代人嗤之以鼻。我发现哈，我们这一代人总是随手甩给自己一个过高的评价，然后甩给别人一个过低的评价。为什么不听话？反对你是因为你不行。为什么不听父母的？因为父母不行。这其实是一种惊人的傲慢和无知。不得不说，当你人生走过一些历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其实是一种惊人的傲慢和无知。然后你知道吗，几千年来人们似乎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用自己规划出来的不完美的人生来代替父母师长规划出来的不完美的人生，然后还坚持认为说自己规划出来的不完美的人生比父母师长规划出来的不完美的人生更完美。是不是？几千年来人们都是这样做的。这其实是第二种惊人的傲慢和无知。一代人都会反对上一代人，年轻人会反对年长的，觉得自己终于有自由了。但是最近这300年来，人们开始渐渐地把对父母师长的那种的反抗也应用在了上帝的身上。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最近这300年来，人类整体的心灵光景，整个世界整体上是越来越讨厌反抗上帝的预定和安排，理由跟我们讨厌父母师长传统道德的束缚安排一样，就是我有我的自由，我的人生我做主。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我必须报一个离家千里的大学去上的原因，我觉得只有那样我才能体现出我的自由。如果在山东读个大学，这个凸显不出来个性，对吧？人真是这样子的，人真是这样子的。 为了追求自由成为现代社会几乎最大的偶像。这其实是第三种惊人的傲慢和无知，也是最大的傲慢和无知，就是我们总不喜欢被别人来规划，被别人来安排，被别人来预定，是不是？甚至这个人是上帝都不允许，是不是？当然，父母师长我们不允许，朋友我们不允许，配偶我们不允许，甚至这个人是上帝的时候我们都不允许，这是最大的傲慢和无知。那么既然不允许这些人来规划安排预定我们的人生，那么我们允许谁来规划安排预定自己的人生呢？这个人是谁呢？自己。是的，自己。我们只允许自己来规划安排预定自己的人生。各位，从前我们轻看父母师长和传统道德，这个叫叛逆，对吧？后来我们轻看上帝和他圣言，这个叫悖逆，对吧？我告诉你，无论是叛逆和悖逆，唯一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太看得起自己了，都是因为我们太看得起自己了。各位，我们太看得起自己，我们居然傲慢地以为说我们自己能够规划安排预定自己的人生，我们觉得我们拥有绝对的自由，然后用这个自由来反抗这一切。我们居然傲慢地以为我们拥有自由这个东西。抱歉，我先破一破这个误解哈。耶稣基督明明地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各位，你还觉得自己拥有自由吗？每个人都是犯罪的，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犯罪，只要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的都在被罪恶辖制、奴役和统治。我们拥有一个被罪恶辖制的、不服神的律法、只服自己肉体私欲的一个残破不堪的自由意志，却还是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拥有自由，并且我们拥有的这个自由能够决定我们的命运，这个是太看得起自己了。所以让我这样说，其实不相信上帝绝对主权预定的人都无一例外的特别相信自我主权的预定，不相信上帝绝对主权预定的人都无一例外的特别相信自己那个蹩脚的自由意志，就是但是特别相信自己的人其实很难信上帝的。特别相信自己的能力、自己的金钱、自己的努力的人其实是很难信上帝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误解太深了。整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是什么？整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是人们一直误以为自己就是上帝，虽然这话不一定被说出来，因为绝对的自由只属于上帝而不属于世间的任何一个人，对不对？但是我们却明目张胆地把绝对的自由归给了自己。要在古典主义的世界观当中，人们的生活、动作、存留、生老病死、柴米油盐都跟谁有关呀？都跟上帝有关。但是现代社会的世界观是什么？人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工作、结婚、金钱、柴米油盐都跟谁有关呀？都跟自己有关，都取决于自己和自己的努力。这就是古典主义的世界观跟现代的世界观最大的差异。换句话说，这种世界观的转变其实是把人从一种有神的、有秩序的、有中心的一个和谐的世界推向了一个无神的、渊面黑暗的、空虚混沌的现代世界，让人们开始在自己的信仰和生活当中驱除了上帝。但是你知道驱除上帝之后用什么来判断是非对错、善恶好坏，用什么来定人生的目的和价值呢？用什么呢？用自己。 这就是现代哲学说的最著名的一句话，人是万物的尺度。抱歉，只有神才是万物的尺度。这就叫神的驱除和人的显圣，驱魅，对不对？驱魅。但是我会发现其实从来没有驱魅过，那个魅是魅惑的魅哈，就把人赶出这个自己的世界当中，被称为驱魅嘛。那你会发现人开始敬拜一个最大的偶像，最大的魅力是谁啊？是自己。所以事实上这不过是重演了当年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堕落的历程罢了。各位，你突然发现所有的罪没有那么稀奇，重演了一遍亚当夏娃的历程，先推倒上帝的权威，上帝你不能来决定我怎么生活，凭什么要听你的话，凭什么你来定，凭什么你让我修理看守，凭什么那棵树的果子你说不吃就不吃，这个是不是你定的，不舒服被谁来定，吃的日子眼睛明亮，就如神一般能分别善恶，我来定嘛。分别善恶的意思是这个整个判断宇宙的尺子从上帝的手中夺回，拿到自己的手中来用自己判断整个宇宙，判断人生，判断万事万物，就叫分别善恶，对不对？但问题是吃完之后他有没有能力分别善恶？压根儿没有能力分别善恶了，对不对？于是黑白颠倒，于是善恶不分，于是推卸责任，于是彼此争吵，于是儿子之间互相凶杀，还有善恶吗？没有了，对不对？没吃之前他有没有能力分别善恶？有，因为上帝的话本身就是分别善恶的尺子，听上帝的话叫善，不听上帝的话叫恶，是不是那个善恶的标准很明显？所以各位千万不要信鬼的话，没吃之前他就如神一般。为什么？因为亚当夏娃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是不是特别像神？吃了之后如鬼一般，哪里如神一般？像鬼一样，充满了谎言欺诈，躲藏，拿不上台面来，躲到后面去，与神隔绝，互相埋怨，是不是像鬼一样？没吃之前有分别善恶的能力，神的话能分别善恶，吃了之后没有分别善恶的能力，把恶全指到对方的身上，说都是因为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这样做，对不对？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干的嘛。所以你突然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相信着某一种的预定论，但归根结底最大的问题是你的人生是被圣洁、公义、良善、慈爱、智慧、全能的上帝来预定，还是被糟糕、自私、自我、破败的自我、金钱、权力、罪恶来预定？唯一的区别是这个，这决定了你的人生是正在去往天堂还是正在沉沦地狱。我的意思是，那些最终去往天堂的人所相信的真理让他正在去往走向神，那些最终沉沦地狱的人所相信的谎言也让他正在陷入到罪恶的辖制当中，沉沦当中。而这一切是因为他们相信着两种完全不同的预定论，而两种完全不同的预定论其实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信仰。所以你突然发现预定论没有那么神学，对不对？它就是两种信仰的根基，两种信仰的模式，两种信仰的目的地，两种信仰的对象，要么是上帝，要么是自己，这就是预定论。第二，我们来看拣选这个词。好，我们看了第一个词叫预定，然后我们来看第二，拣选。当然这一切无论是预定还拣选都是因为神的爱，这是第三点哈。好，为了看拣选问大家一个问题，想一想，请问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位基督徒？我知道很多人立刻都会回答说，因为我3年前选择了相信神。哎，这是不是我们主观的人生经历啊？是，这是事实，对不对？但请记得以弗所书是从神的角度来描述这件事情，而不是从人的角度来描述这件事情。以弗所书的答案是， 你之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之所以三年前选择相信神，是因为神拣选了你。举个例子，就好像一对，有人问一对夫妻说，哎，你们俩最终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你知道吗？妻子脸一红，羞羞答答的说，因为我17岁的时候就喜欢上了他。哇，这个时候丈夫却腼腆的笑了笑说，哎呀，其实是因为我7岁的时候就立志长大了一定要娶她。后来呢，双方父母告诉我们说，其实人家两家是世交，两个人还没出生的时候两家就指腹为婚了。哎，你突然发现三个不同的角度了，对吧？妻子以为是取决于17岁的情感，丈夫说取决于7岁的立志，父母说是取决于两家世交指腹为婚。你看，你以为的一见钟情不过是蓄谋已久。我想说的是，这个比喻不一定那么恰当，我想要来做一个类比。你以为你信神是因为三年前的那个下午内心被极大的触动了，于是你痛哭流涕又满心喜乐，并且愿意悔改相信顺服，你说从那天开始你就接受了耶稣基督。是的，那是你真实的人生经历，没有人可以否认，对不对？但别忘了，圣经会告诉我们说，其实比你三年前的那个下午比起来，还有一个更久远的爱情，不是发生在三年前的那个下午，而是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那个下午，耶稣基督先爱了你。不是发生在你17岁的时候，是发生在你7岁的时候，甚至也不是发生在你7岁的时候，是发生在指腹为婚的时候。甚至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甚至不是发生在2000年前的那个下午，是发生在创立世界以先。在我们还不存在的时候，上帝的心意当中已经先爱了我们。拣选意味着一个久远的爱，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爱就在那里了，在你还与他为敌的时候，他就爱上了你。我特别喜欢周杰伦那首歌叫《爱在西元前》，对不对？其实描述的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以为爱是发生在公元耶稣基督降生道成肉身的时候，不是的。周杰伦告诉我们说，爱在西元前是在旧约的时候就把那个爱指给我们看了，是在旧约还没有的时候，上帝在创世的心意当中就那个爱就已经存在了。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不是说三年前的那个下午你很努力的爱上了神，而是耶稣基督2000年前的那个下午很努力的爱上了你。即使面对十字架的痛苦，他也没有退缩的爱上了你我。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不是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一拍脑袋想明白了，然后不去逼迫教会了，转而去做基督徒，是不是保罗一拍脑袋想明白了？不是，保罗压根儿没想明白，压根儿没有过立志，压根儿没听过慕道，压根儿没想去做基督徒。他走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去杀基督徒，只不过从天上的大光照在了他的身上，使他眼睛瞎了，心里的眼睛睁开了。我觉得保罗的人生经历最能够说明拣选的道理。如果你觉得你还曾有过啊听慕道的经历，心灵柔软的经历，被某个画面触动的经历，当然每个人都有了，但保罗可没这个经历哈。保罗唯一的目的就是去杀基督徒的，压根儿没想悔改，压根儿没想柔软，压根儿没想谦卑，压根儿没想相信，对不对？是不是临到的，不是找到的？救恩是临到的，不是找到的。拣选是从天而来的恩典和爱，不是我们努力的去找到的。但是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呢，去观看自己的人生经历的时候，总会觉得说，哎，我觉得是我自己在相信神啊，怎么你却说是神拣选了我呢？再一次破一破，我说过，那是人的视角。 以弗所书要告诉我们神的视角。以弗所书一直要打破我们一直以为的那个固有的习惯了的不正自明的经验性的人的角度，你还记得吗？连你的经验都是啊，连你的记忆都有可能是啊有偏差的。让我试着来问一串的问题，来问说，你觉得你相信神是因为你选择了相信神？我问几个问题来破一破这个根深蒂固的误解，好吧？请问，试着听一下哈，请问你为什么能接受耶稣，而别人却没有接受？很多人会说，因为我相信耶稣，我承认自己的罪啊，但是别人却不相信不承认啊，所以我就接受了，别人就不接受。好，没问题。问题是为什么你能相信耶稣承认自己的罪，而别人却没有？继续问下去啊，一些人又说了，因为我想明白了呀，因为我那一刻敞开心扉了呀，因为我那一刻被感动了呀，而别人却没有敞开心灵，没有感动，也没有谦卑，没想明白。再问，为什么你能想明白，你能敞开心扉，你能谦卑，而别人却没有？好，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可以一直再问下去了。各位，我不是故意刁难，而是要击碎我们一个偶像。什么偶像呢？就是只要你认为你能成为基督徒的原因在于你谦卑了，你选择神，你敞开心扉，你明白了，而别人却没有这么做，无论往下怎么推导，推导到最终极，那么你最终的意思就是因为你比别人好。最终再往下推三步，最终你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你成为基督徒的原因是因为你比别人好。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只有这一个原因，为什么你能别人没不行？最终的答案就是这个，没有其他的解释。我比别人聪明，我先明白了，我比别人更敞开心灵，我接受了，我比别人更谦卑，我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但无论怎么说都是我比别人好。但问题是这一点上简直与圣经的教导完全不符，因为保罗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寻求神的都是与神为敌。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比别人好这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接受的？不用证明，不用推导，不用研究，好像天然就接受我比别人好，这就证明我们很坏，对不对？如果你要想去承认别人比你好，你得找很多的证据，都快碰瞎眼了你都还不承认，对不对？你总是不想承认别人比我好，但是只要说我比别人好，这一点都不用论证的，心里天然的给自己找十个理由都能找出来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说一百个理由都能证明自己比别人好。这表明什么？这一点表明我们是堕落的，我们是自私的，我们是自我中心的。所以各位，让我破一破偶像。事实上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其他人大概都是半斤八两。是的，在我们中间有些人更聪明一点，有些人更普通一点，有人更帅一点，有些人更普通一点，有人更勤奋一点，有些人更普通一点，有人更有道德更有礼貌一点，有些人更普通一点，当然都有了。但是即使是这样又如何呢？因为在本质上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啊有罪的，这才是本质，其他的都叫外衣，其他都叫外衣，这个就是本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就是耶稣基督，其他人在本质上在骨子里都差不多。你不能千方百计地找到你生命的优点，说你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你的某一种的优点，曾经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想在这条路上趟出一条路来，事实证明他们失败的。你只能真正的认识到说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优点，于是你成为了基督徒。 所以拣选的真理能够让人真正的谦卑下来，并且是在本质上谦卑下来，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如果不是在这个本质上谦卑下来，那个谦卑是虚假的啊，鄙人、寒舍、犬子、贱内，对吧？你家都占地80亩了，你还说寒舍？中国古代都是这样说的嘛，对吧？但是那个是一种骄傲的方式嘛。只有在本质上觉得自己不行，才能够真正的谦卑。要知道，有的时候连相信神本身都能够容，都可以成为骄傲的资本的。属灵的骄傲、属灵的优越感、属灵的资产阶级，在教会当中是很盛行的。这不就是当时的犹太人、法利赛人的问题吗？但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啊，经过我的努力成的。”保罗是这样说的吗？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因为我学问够大，是因为我够敬虔，是因为我明白律法，是因为我在加玛列门下受教，是因为我够热心。保罗是这样说的吗？都不是，对不对？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跟他自己无关，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意思是不是因为他好，不是因为他努力，不是因为他自己多好，那是因为神的恩典够大。事实上，我们对上帝最大的藐视，就是我们越来越认为自己好。一旦我们越来越认为自己好的时候，我们就会藐视神的恩典，藐视神的恩慈，藐视神的良善，立自己的良善，藐视神的好，立自己的好。我们对上帝最大的藐视，就是我们越来越认为自己好，认为自己好的时候就不需要认罪，不需要悔改，不需要恩典，不需要怜悯，不需要爱，只需要自己的努力，对不对？各位，总有一天会好到不需要上帝的恩典的地步，只要自己努力的地步，可以好到那样的地步，那就叫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地步，对不对？保罗的意思是，你我没有丝毫过人的资历，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我们中间有年长的，有年轻的，有读书多的，有读书少的，有钱的，有没钱的，这些都正常，但是这些都没有多大的关系。在本质上，真正取决于我们本质的命运的不同，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这一点上起点是一样的。我们都蒙了神的恩典，这一点上的一个转折是一样的。我们都有永生的盼望，这一点的终点是一样的。其他都叫过程，其他都叫外衣，其他都会被一把火烧尽的。只有你是被神创造的，你是一个堕落的罪人需要救赎的，你是被耶稣基督爱的，你是有永恒的盼望的，这四个点基督徒都一样，其他都叫过程。你我没有什么资历可以让上帝悦纳，纵然你很有钱，纵然你很聪明，纵然你很有礼貌，纵然你很有品格，问题是你是个罪人啊！你跟隔壁老王同样都是亚当的后裔啊，在本质上我们不比隔壁老王更好呀，对吧？隔壁老曹也可以，因为这个事实，你才会真正的赞美神的恩典、怜悯和眷顾。各位，你真的会发现，你只有真正认识预定和拣选的真理，才会赞美神的恩典，才会心被恩感歌颂神。不然我们是很难做的，不然的话你怎么唱赞美诗呢？如果你成为基督徒，你得救是基于自己的聪明、自己的道德、自己心灵柔软、自己谦卑才成为基督徒的，赞美诗怎么唱？当我想到我的聪明才智，我的道德高尚，我的心灵柔软，我的奇妙谦卑，我就感动了。他们是多么的伟大，让我成为了神的儿女。你会这样唱赞美诗吗？你不会的，对吧？你能这样唱赞美诗吗？不能的。你只能唱，当我想到神竟愿差他爱子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你才是觉得多么的伟大。所以根基不在我们这里， 原因不在我们这里，一切美好的源头也不在我们这里。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了，一切美好的源头在谁那里？在神那里。拣选意味着不是自己，乃是基督。我们无法使自己成为基督徒，是神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是神改变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才会转向神。预定和拣选最终都指向了真爱。所以我们来看第三点，真爱。很多人会说，如果这一切，有两种流行的说法关于预定和拣选。很多人会说，如果这一切不是出于我自己的选择，而是出于上帝的预定和拣选，那我不就觉得自己没用了吗？我不就觉得自己没有自由意志了吗？我不就觉得自己好像跟这个事儿无关了吗？我要说呢，这其实是一个虚假的问题。我们总希望自己有用，对吧？我们总希望都跟自己有关，对吧？各位，各位，太平洋里出现了一场暴风雨，跟你有什么关系？这就是上帝回答约伯的话呀。北冰洋里结冰了，跟你有关吗？太阳东升西落，跟你有关吗？花开的那么香，跟你有关吗？各位，承认这些事情跟我们无关，这个是很难的。我们总希望万事万物跟我们有关，是因为我们推动地球旋转的，对吧？给我一个支点，我就把地球给翘起来。你说是不是现代人，不仅现代人，所有人都心里这样想的？所以我们一听，一提预定，一提拣选，我们觉得如果这些都是出于上帝，那不是跟我无关了吗？跟我无关，我接受不了呀。很简单，太平洋里的一场暴风跟你有关吗？为什么你能接受得了？你必须接受，也必须接受得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然自由意志的问题是一个很哲学化的问题，圣经并没有说人没有自由意志，但是却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罪的原因我们拥有一个扭曲的意志，败坏的意志，犯罪的意志。自由代表什么？自由代表着我们可以照着自己的心意选择自己想做的事，这就叫自由，对吧？那么罪人有没有自由呢？答案是，罪人并没有真正的自由。因为罪人照着自己的心意选择自己想做的事，这件事情他可以选择作恶，但是却没有办法选择完全的行善。这一点很残酷。举个例子，如果你在一头狮子的右边放一把清脆欲滴的小青菜，然后在左边放一块不太新鲜甚至有些变质的生肉，然后你让他选择，各位请问狮子怎么选？你知道，你就是给狮子一千次机会，他依然选择不吃那一个新鲜的小蔬菜，而去吃那个不那么新鲜的那块肉，对不对？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它是肉食动物，它的本性不会让它喜欢小青菜，它只喜欢生肉。这个事儿跟新不新鲜压根儿没关系。就好像你得救跟你聪不聪明压根儿没关系一样。你说你够聪明，但是问题是跟聪不聪明没关系呀。除非神敞开了你的心，不然就是给你一千次的机会，你也不会选择到神的面前。罪人只会选择与神为敌。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拣选和预定是出于上帝爱的意志，而不是我们自我的犯罪的意志。是圣洁的神仙爱了我们，而不是有罪的人一下子顿悟了。我特别讨厌顿悟这个事儿，顿不了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回头是岸，哪里有岸，对不对？神的儿子从天上来找我们，而不是我们对神说等着我去找你，没有，对不对？拣选是一场恩典，而不是一场努力。各位，拣选是一场恩典，而不是一场努力。这意味着救恩是临到的，而不是找到的。 你就像狮子不会选择那把新鲜的小蔬菜，只会选择生肉一样，当人做抉择的时候，也只会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哎，每个人都会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对不对？这个模式本身并没有改变，在每一种情况当中，人只会选择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叫本性。我们拥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模式，这个模式是正常的，但问题在于我们想要的东西啊，错了。所以我们的选择一定是错的，就是我们不该要的我们想要，我们该要的我们不要，我们该要圣洁真理公义我们不愿意要，我们不该要的自私仇恨嫉妒凶杀我们常常想要，这就是新的问题吗？因此以弗所书告诉我们，除非神先改变我们的心，否则我们其实不太会选择神，我们永远只会选择罪恶，这就是犯罪之后人天然的本性。除非神改变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不会转向他。所以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说实话，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你知道在这个逻辑的起点是神爱我们，但我们不爱神，于是呢，神为了能够继续的爱我们，为了让我们能有能力回应他的爱，他先为我们去死，去改变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恢复一个正常的能力，去认识神的爱，去体会神的爱，去回应神的爱，去爱神。然后当我们去回应神的爱，认识神的爱，体恤神的爱，去爱他的时候，他又更多的来爱我们。你看见了这个爱的循环吗？这就是真爱的表达。这样的爱完全不取决于我们自己，仅仅取决于神。各位，很多人一听说连我们的爱都不取决于我们自己，而是取决于神的怜悯，于是我们那一颗自我中心的小心脏又觉得再一次被侮辱了。这就是无可救药的自我吗？我们总喜欢把优点归给自己，我们总喜欢说我有爱心是因为我，不是的。怜悯的爱我们常常不稀罕，崇拜的爱我们才想要，对吧？我们希望别人对我们有崇拜的爱，不希望别人对我们有怜悯的爱。所以你知道在恋爱当中，女孩子常常喜欢问男朋友一个问题，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呀？你知道一般的答案都是我喜欢你温柔又善良美丽又大方，对吧？虽然这个答案不太符合圣经，因为它其实在本质上又不温柔又不善良。哎，假如一个男孩子这样回答说，其实呢，我跟你相处了这段时间以来，我越来越觉得你一无是处啊，没相处之前还被你的皮囊吸引了，觉得你那么漂亮，对吧？相处了之后觉得说你越来越草包，我越来越认识到你的无理取闹，越来越看见了你的自私任性，越来越觉得你脾气很暴躁，我越来越认识到了你的糟糕和败坏，但是呢，放心，我还是爱你，我爱你仅仅因为我决定爱你，我的爱单单从我发出，这种爱一旦发出绝不突然返回。各位姊妹们，各位未婚的姊妹们，如果你听见这个答案，你会被感动吗？你会答应嫁给他吗？哎，这是绝对不改变的爱哦，是认识了你的自私糟糕和败坏之后还专真忠贞不渝的爱哦。但是请问这个爱深深的满足了你被爱的渴望了吗？我告诉你不会的，你会说去死吧你个混蛋。你突然发现了，对不对？你想爱的不是忠贞不渝的爱吗？你不要这样的爱，这样的爱真的忠贞不渝啊。但你知道吗，各位未婚的姊妹们，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已经结婚10年了啊、哦！秘密不是这个哈，是后面的。我已经结婚10年了，我知道一件事， 如果在婚姻当中一个丈夫真的是这样爱自己的妻子的，他发现了妻子的一切的糟糕、坏脾气、自私、败坏、无理取闹，但是他依然忠贞不渝的爱他自己的妻子，我告诉你，他的这位妻子会觉得幸福无比，对不对？所有结了婚的人都知道这个秘密。所以突然发现了，其实主的爱也就是这样的爱。你说主认不认识我们的糟糕败坏脾气暴躁？主都知道呀，有的时候主知道的比我们还多的吧。但是他依然爱我们，这个爱一旦发出绝不突然返回。你一旦结了婚，你知道刚才那个男朋友的回答叫正确答案，真的，结了婚一定知道，他一定越来越认识到你的糟糕败坏、自私、脾气暴躁、任性、无理取闹，越来越认识，对不对？但是他还是说，我还是爱你，我爱你，仅仅决定我爱你，我的爱单单从我出发，不是因为你不喜欢我就不爱了，你即使不喜欢我还是依然爱。这样的爱会深深的满足他的妻子，这样的爱也是耶稣基督那样的爱。但是人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爱，因为人们接受这样的爱的时候觉得自己被侮辱了，你知道吗？于是当时的犹太人对耶稣说，去死吧你个犹太的王。于是耶稣基督就去死了，耶稣基督就为这样的爱钉死在十字架上。各位未婚的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给你打50分然后来爱你，你是不是常常觉得被羞辱了？但我告诉你，你一旦进入婚姻，他给你打了50分还依然这样爱你，你就知道你找到了良人。因为你一旦进入婚姻，你不是50分，你是5分，但是他依然来爱你，这叫良人。我们没有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才不稀罕这样的爱呢，我要找一个给我打90分的人来爱我。各位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我们都希望怎么被爱？我们希望自己够优秀、够美、够好，然后被爱。但是这其实是一种隐含的律法主义，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在骨子里想用自己的优秀、美善、漂亮来换取别人的爱，来赚取别人的爱。但别忘了，各位，人世间所有的事儿，唯独爱换不来。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钱可以赚得来，爱这个事儿是赚不来的，只能心甘情愿，对不对？你去看你刚刚生的那个小 baby 的时候，他有什么优点？除了拉一泡尿在你的身上，他有什么优点？但是你就是爱，这个就是真爱，你知道吗？圣经说我们完全的不可爱，我们完全的败坏，但耶稣愿意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死。爱上一个不可爱的人，因为爱并不取决于我们的优秀，乃是来自于上帝的预定和拣选，只有预定和拣选的爱才是真爱。说实话，真爱不取决于人的优秀。如果有一天你爱一个人是因为他对你好，是因为他够优秀，是因为他够温柔，是因为他够漂亮的话，我告诉你，你的爱一定是虚假的。因为总有一天他会不好，总有一天会不漂亮，总有一天会发脾气，总有一天会伤害你，那个时候你还爱不爱他？各位，爱好到一个地步是我们赚不来的。因为真爱没人能赚得来，只有心甘情愿白白的领受。各位，也唯有这样的爱才击碎人的骄傲的同时又给人深深的安全感。为什么他会击碎人的骄傲？他会告诉你说，我爱你跟你压根没什么关系。我们觉得别人爱我们跟我们的优秀有关系，这个骄傲太厉害了，对不对？但是他告诉你说，我爱你跟你没关系，击碎了骄傲。但是就是因为跟你没关系，所以这个安全感才够大，对不对？就是你表现不好的时候他依然爱你嘛，你说这个安全感够大。我一直觉得骄傲自我的人都很难接受预定和拣选的真理，也很难接受 爱这样的真理，因为想要靠自己赚得一切嘛。但除非认识到说我们关于爱这件事情只能接受无法交换，我们才真正的认识什么是爱。真爱、预定、拣选都是这样的，只能接受无法交换。最后提醒，预定、拣选、真爱并不抵消责任。讲一个故事，有一家人到山顶的小木屋里，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在那里度假，大雪纷飞，零下30度，那里非常的寒冷。于是父亲对大儿子说，哎，我们到树林里去砍一些柴火，不然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生火就会冻僵的，对吧？于是父亲和大儿子去到了树林当中，父亲对大儿子说，哦，我先去忙其他的，我先去搭帐篷，你先砍着，回来之后我帮你一起砍柴。于是父亲就走了。哎，父亲很爱他，父亲很爱这个家，父亲也交给他了责任，他需要尽这个责任，对不对？但是当父亲回来之后，却发现大儿子什么也没做。父亲就问大儿子说，儿子，你为什么没砍柴呢？你知道儿子怎么回答吗？儿子说，爸爸，我知道就算我不砍柴也没关系的，因为我知道你绝对不会让我们一家冻死的，你一定会来砍柴来帮助全家取暖，因为我不怕被冻死，所以我就没有砍柴的动力了。你听过这样的话吗？哎，因为反正神爱我，反正神预定了，反正神拣选了我，反正不会下地狱了，所以我就没有行善的动力了，我就没有悔改的动力了，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犯罪了，我就没有服侍的动力了，我就没有每一天谨小慎微的动力了。哎，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各位，你看见问题所在了吗？当你说因为我不怕被冻死，所以就没有动力砍柴了，因为我知道就算我犯罪也不会下地狱的，因为神预定了我，神拣选了我，神真爱了我，他的爱不会改变，因此我就失去了动力去行善。我会说，这种表现充分的表明你不爱你的父亲，你也不爱你这个家，你需要被鞭子抽着才能做事，表明你只是一个奴隶而不是一个儿子。我的意思是，这种表现表明你可能还不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很扎心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以前为主而活不是出于爱的动力，而是出于害怕的缘故，害怕失去救恩所以好好聚会，我要告诉你，你的信仰可能每一天诚惶诚恐，更像一个律法主义者。但是如果你听见了今天上午关于神的预定、神的拣选、神的真爱不会改变之后，你当然没有了害怕，这是好事，但是你却完全放飞自我了，我要告诉你，你有可能变成一个无神论者，彻底的放纵主义者。所以你看见了吗？不在信仰里，连今天听到都有可能听偏差。不在真信仰里，要么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宗教徒，要么成为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小儿子，任意放荡，随心所欲。不在真信仰里，就这两个方向。然而以弗所书给我们第三条出路，那创世之先的预定和拣选，那永不改变的真爱，能除掉惧怕的同时，也能建立我们，不使我们在放纵的罪恶中生活，也不使我们活在诚惶诚恐的恐惧中。这是整个宇宙唯一的出路，就是内心被这样的爱来充满，然后活出圣洁的生活。因为预定和拣选的爱在万古之先来激励我们，于是圣洁和顺服就必然发生在每一天当中，不断的在生命当中来生发。因为这样的爱的目的，预定拣选爱的目的是什么？经文说，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真理超乎这世上的小学， 超乎人的理性，超乎人的想象。当我们明白预定、拣选和真爱之后，我们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对预定、拣选和真爱的真理理解的是何等的肤浅，以人的角度来思考。主啊，就求你来怜悯我们，因为人在何事上认识你，人在何事上才能认识自己。求主来怜悯我们，因为我们常常无知、小心、自私。求主的真理的光光照我们，除掉我们里面的罪，好使我们在你至圣的真道上不仅仅明白，而让这个至圣的真道来造就我们的内心，造就我们的生命。愿真理的圣灵常常光照我们，好使我们进入你整全的真理，不因着我们破碎的生命割裂了你整全的真理，使我们在真理的知识和见识当中来荣耀你的圣名。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